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今天是我们的观众提问环节，加牛奶加点棉花糖。第一开始就吃螺丝，牛奶加点牛奶加点棉花糖单元这样子。
你有真的这样吃过吗？
你说牛奶加棉花糖，有耶，但是并不是非常的好吃。
嗯，我想象起来好像也是。
棉花糖本来就是一个烂烂的东西，然后再加牛奶，它其实。
好像、
有啦，那个热可可，然后小粒的棉花糖，
是啊是啊，通常是这样子，就是不是牛奶吧？
但我刚想到是那种就是很大颗的那种，你知道，就是会拿去烤肉烤的那种。
哦，
好，那今天我们要回答，就是也是蛮多问题的，今天来了很多人生相谈型的问题。
我觉得我的人生都过一塌糊涂，就是好像没有资格回答这种问题吧。
我们尽力吧。好啦，第一个问题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看到之后我真的快要笑死。请问两位最近买的最满意的物品是什么？然后重点是他问完这个题目之后有个挂号 VTuber 相关的不算。
我看到之后也觉得超好笑的，
直接被特定就是不准再讲 VTuber 相关的东西。
对，
但确实筛选掉蛮多东西的。
有觉得最近讲太多 VTuber 吗？
有，就是有在反省。
那你说要自述一下。
好，就是好，那我讲一下我最近买的东西。最近买的如果大家有看我们的推特或我们个人的铺浪吧、可能会知道，就是我们最近为了玩那个游戏实况跟录影的东西买了很多器材、然后我觉得最近买的最满意的东西是萤幕架。我真的觉得就是每个只要你有用电脑的人，你的人生就需要萤幕架，
可以解放你的桌面这样子。
对，而且就是它能够那边动来动去，就是真的太爽，尤其是如果你有两个萤幕的话，它架上去的那个爽感真的是非常的。
刚刚说不能讲 VTuber， 但是我必须要重述一次，就是我之前有在说我追的 VTuber 秀，他之前也被人家问说你觉得最好的投资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买过最棒的东西就是荧幕架，因为荧幕架它可以让你的桌面整个彻底被解放这样子。
对啊，而且尤其你有两个荧幕的时候，那个爽感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而且重点是其实我买的时候，因为我桌子太小了，我桌子并不是那种很大的电竞电脑桌，就是 IKEA 非常便宜那种桌子，所以其实架了萤幕架之后，整个萤幕其实是往前靠了一半桌子左右。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我的舒适度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我觉得那个爽感真的是没有办法。
而且我觉得两个萤幕真的很爽，就是我上次用的时候是完全是。我在公司的时候那种工作，因为我要写 coding 什么时候就会需要两个萤幕，但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平常玩游戏的话，有两个萤幕也超赞的。
对啊，而且因为我们的直播方式就是我们又要，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多一点萤幕，就是可能单机要两个萤幕直播是必备的，然后也有可能是因为像我电脑其实没有好到可以同时跑那个大作，像我们最近上了一个那个 YouTube 艾尔登法环的。
嗯，
哦对，这个影片大家可以
去看一下。对，我觉得应该要趁这个机会好好讲一下吧。
好，顺便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最近开始做那个游戏的，不是实况，是有点像精华剪辑。
嗯，
对。然后我们最近上了一支叫那个《艾尔登杂鱼之环》的影片，那大家可以从我们的 IG 的连结就是进去看到，也可以在 YouTube 搜尼尔喝牛奶，然后你会搜到一个我以前去上杰哥节目的演出的影片，可以忽略那个影片，谢谢。
难怪我看到最近好像有人在重看那个影片，原来是因为
这样子。我觉得很尴尬，我很想叫杰哥把它下架。
为什么？你觉得那个上节目的段落不好吗？
没有，我觉得我一开始在里面显得很尴尬，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他们会录音。
哦，
好啦，离题了。总之就是我们最近上了这个游戏影片，然后蛮好笑的。最近我们在录音的当下，可能已经应该有超过3000观看，有点吓到。
嗯，我也是蛮意外的。
对，好，那回到萤幕架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萤幕架，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去录这个游戏的影片。那如果就是你平常已经用电脑，你已经不知道买什么周边的话，就是你其实根本也不缺任何东西的话，我觉得买萤幕架不会让你后悔这样子。但前提是你的桌子够大，对，就是才会有一个比较舒适的使用距离。
哦、，OK。那而且我刚刚看到这题的时候，我一时想不到，然后尼尔虾正在吃某个我送他的东西，他就说不然你就说这个吧，我就说好啊，因为我最近那个才刚去宜兰玩回来这样子，然后我去宜兰的过程中，我们有去一个酒吧喝酒，然后那个酒保就跟我们聊天，我就问他说你觉得要买什么名产比较好，然后他就是因为他应该就是宜兰人吧，然后就是大力推荐说你就说买益顺轩的切达卤肉饼，然后我就说那是什么东西，他说你就买就知道了，反正我就想说那我就瞎买，然后我就买回来以后就是啊，你知道我原本是打算说要切的小块小块的，然后朋友来的时候再分给朋友吃，就是先跟我各位朋友道歉一下，我来不及给大家吃，因为我自己就是暴吃了半块这样子。对，然后现在还剩一些，就是尼尔现在正在吃。
他感觉热量超高的，对，而且因为我刚刚 就是他切了两块给我，然后我想说，我录完再好好享用，就没有，我吃了一口之后，录之前我就先吃完一块，
对，
然后趁我飞在回答空档，我刚刚已经把另外一块吃完了。
Oh my god！ 而且他刚吃一吃，然后就隔了很久，然后突然说，哦，真的很好吃，我就真的，大家以后去宜兰有机会买一下好不好？
对啊，恭喜易顺轩就是得到免费业配，虽然我觉得他应该大到不需要找 Podcast 业配，
他应该不需要业配，
人家产品的硬实力太强。
没错。
下一个问题，我今天21岁了，我很焦虑，感觉自己好像不能被视为小朋友了，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对年龄有焦虑，或曾跨越某个岁数就突然厌恶过生日呢？你要回答吗？还是我先回答？
你先回答好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我好像不太精准，就是我可能跟大部分人相反，因为你会听到很多说哦，过了几岁之类，就会觉得很讨厌，或觉得老了什么之类，或者你常常我同辈的人也常常在说啊，我已经老了这样子。但我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急着想要长大，我一直不想要被当小孩看待。
那你到现在还会想要再变成更大吗？
我觉得会耶，因为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脱口秀，就还在笑笑说那个华人的小孩大概到29岁才算成年这样子。
哦，
我甚至听过一个比较严厉的说法是那个，如果我妈在听的话请不要介意哦。就是、这是我听人家讲，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okay,
打个预防针。
好紧张。
就是他是说他觉得华人的小孩是当父母过世的时候他才算真正成年。
原因是因为
在文化不同，所以华人小孩基本上离家的时间非常的晚，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是算外地，就是求学什么工作就算是离家，但如果比如说像住在台北的话，然后你又在台北念书，你就很容易一直住在家里这样，
对，一直住在一起这样。
所以再加上我从小就是家里最小的，所以我一直都非常的渴望长大，或拥有可以掌控一切的权利这样子。
是不是？但是我是说这个成为大人的想象是不是包含了某一种成熟的余裕之类的这种感觉吗？
对啊，余裕跟就是即使我犯错我可以，就是反正我想应该说我最渴望是自己做决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能够自己做决定，不论结果是好或坏的，我都可以觉得是说反正就是我自己，就是即使结果很惨，就是反正就是我自己搞砸了，我不用去对任何人负责，或者我不用去承受说哦，这次搞砸是因为我妥协了，或者是因为我要听家里的话，或者不一定是家里啊，就是比如说我要听上司的话或什么之类的，就是当然我可以理解说就是在作为小朋友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拿压岁钱，你可以接受大家保护，你可以犯错了有人帮你收拾擦屁股这样，但相对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你可能在某些时候你没有办法自己做重要的决定，你会受制于别人，就是因为那个你还是一个小孩的状态，或者你不被赋予那个做决定的权利。所以当然我可以理解说就是他说到21岁了就是不能被视作小朋友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如果转换一下来想的话，就是你接下来可以去做各种的决定，尤其当你被视为大人，21岁应该还算读大学吧，如果有在读大学的话，对啊，就是你可以开始在生活中下一些你自己的决定，这些决定可能不是非常的大，就是不是说什么哦，我接下来做什么职业或什么，而是小到说我三餐要吃什么，我的衣服想要穿怎么样，或是我要修什么课这样子。我觉得这种就是你自己去选择自己人生的一些很小的事情的决策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它累积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觉得确实就是它可能比起就是我说像成为大人这种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很远很远大的目标的状态，可能会让人家觉得压力很大吧，就是或许像你说的就是实际上或许是这种很小的决定才会慢慢养成你整个人的塑造这样子吧。
对，而且应该说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小的那种就是感觉到自己长大的瞬间，虽然听起来非常的蠢，就是比如说就是可能大学某一次或是毕业成年自己在外生活工作，因为大学多少还是有跟家里拿钱嘛，所以我觉得真正成年应该还是算毕业开始工作之后，就比如说在某个晚上我肚子很饿，我就可以我就是很晚然后去买个宵夜来大吃一顿这样子，然后觉得很爽，虽然隔天很累但是我还是有去上班之类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过程的体验并不是非常的舒服，你知道你吃完宵夜之后会饱到很难睡，会觉得睡起来会觉得嘴巴很油这样。可是你可以知道说你今天做了这个烂决定，但是因为那是你的生活你自己去负责，虽然你之后 你要做其他决定，比如说哦，我明后天吃的健康一点，补回来一点之类的，就是你有那个调整你生活的空间在，而不是说别人说啊，你今天就早睡早起之类，你就只能早睡早起，
或者是你今天这样子做，你就会被惩罚之类的，你就被规训，你不能这样做。
对对对，你其实可以这样做，而且大部分我们在小朋友的时候被大人规训说不可以做的事情，长大都可以做的。
嗯，
对啊，比如说你不可以就是半夜吃垃圾食物啊，你不可以熬夜啊，对啊，
对，
就是我们天天在做
对对
对啊，没有，我没有天天在做。
赶快跟妈妈就是
赶快跟妈妈，当然还是没有，还是没有长大这样子的。
但是我非常认同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我觉得不只是华人，或许就是全世界的当代人应该都是有一点这样子的
倾向。其实我觉得现在当代的不止华人，就欧美的好像就是那个，你知道，因为你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科技或什么，大家能够掌控生活的程度越来越，就大家可以掌握对方生活的程度越来越高。
嗯，
然后跟我觉得各国都有开始朝向人际疏离这件事情，就大家离家或者自己成家，也不能说成家立业，不要讲成家立业，这太传统，就是自己离家的时间点越来越晚了。
嗯嗯，
也跟经济啊或者社会的压力有关了。
对对，就是我觉得可能或者是说比如说单纯大家寿命全部都变长了这样子。
对啊，
那整体就是可能比如我们爸妈那一辈，他们可能二十岁就一定要结婚生小孩了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可能直接加十岁什么的，所以我觉得相对你整个人生的进程会往后退是蛮正常的事情。然后再来是我也觉得比起实际上的年纪，就是比如说21、22、23这种年纪，或许就是那个所谓人生阶段这件事情可能影响那个整个人的会被定义，被社会定义成你是不是大人还要更严重。比如说像是你有没有结婚，你有没有生小孩之类的。我觉得华人世界里面，你是好像大家不是新年之类的时候吧，不是那种有那种有一定家里面都会有那种比如很就是年纪都已经很大但都没有结婚什么之类的人，但是那种人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阿公阿嬷有时候也会把他们当成像小孩一样在看待。
没错没错，
对，我觉得那是一种华人在看小孩的方式吧。
我觉得就是你长到几岁都是小孩，而且我觉得这件事不止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包含我们的父母辈，就是就是如果你现在有阿公阿嬷的话，你就会发现父母在跟阿公阿嬷相处的时候，父母就会被阿公阿嬷当成小孩这样子。
对对，
就那是一个世代枷锁这样子。
没错，然后我其实是可以理解就是这种焦虑的吧。然后我之前自己的有一个奇怪的年限是28吧，因为但这个说起来有点羞耻，就是因为我非常喜欢零能百分百，然后那个师匠的年纪就是28岁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对我来说28岁是一个很怎么讲关于大人这个概念的坎这样子，因为师匠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很棒的大人这样子。
我懂耶，我有这种目标年纪。我想我那时候应该想的是那个村上不是29岁去开，就他在开咖啡厅的时候，
你说他突然就是我刚才要说被球打到，他没有被球打到。
被球打到不要曲解的故事。他去看棒球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可以去写小说。
对，就他又有一种被什么东西打到的那个感觉吧，就是突然觉得他自己可以写小说这样子。
对啊，就像我们这两年突然开始觉得 Podcast 要认真做，突然开始做游戏实况这样子。
哦，这个是被球打到的概念吗？我觉得这个
没有，我觉得那应该是某个时间点，我该怎么讲，我很难讲这个感觉。就是大部分人，也不能说大部分人，很多人在生活的时候他是有个自动导航的状态，就是你会安于说你现在的生活，你大概知道说你其实有能力去做一些新的事情，可是你不想要，因为就是照着现状去过比较舒适，比较不会承受那种失败的成本。尤其是过了25岁，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全力以赴的志业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是安于现状，然后觉得好就这样子过，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你突然，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心中有一些就是想法，想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到了30几岁就会突然又陷入某种焦虑，就说我好像已经老了，还没有做这些事情什么之类的，
无所事事之类的。
对对对，但其实那个就是心态一念之间啦，就是你必须意识到说你的人生是就是你自己决定的，无论它通向好或烂。我不能说你做喜欢的事情就是一个好决定，因为有可能比如说你借了钱去开店然后就倒了，然后你就此负债之类。可是如果你没有 下定决心去做的话，你可能会后悔或者一直有个遗憾在这样子。
对，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立场来说，我不大相信那一种，就是你知道，就是很鸡汤式的，就是说啊，你就是一定要去做你梦想的事情，你就是要去达成，不然你就会很后悔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这样说，老实说蛮不负责任的吧，这样。
对
对，然后再来是我自己个性也不是这种人，这样我就像是刚刚你有说的那一种，就是可能过了25岁以后，觉得啊，就是好像就进入一种很安定的状态，然后也没有特别想要做什么这样。但我觉得比较像是，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有一些比较，或者是你觉得哦，社会期待你现在应该要长怎样这样，那反而应该是你自己可能要去处理或是面对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他当然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你发现你其实这样子好像无所事事，然后你就是每天做自己开心的事情，然后虽然成就以社会来说不上不下，但是你每天过得很开心，你就此很满足，我觉得完全就是可以，完全你不用因为说哦，好像人家就一定期待你得拥有一个很明确的梦想，然后说出来就是还会被人家嘲笑的那种梦想才有实践的价值。我说了一句好像九把刀曾经说过的话。
对，而且通常满口讲梦想的人通常都是骗子居多。
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也不必这样子，你可能或许你认清说那些也只是一些社会赋予的一些想象什么的，你不一定要真的去追求它，我觉得那也很好。就是
不过重点是那个决定是你自己思考过后决定的。
对啊对啊，
我就是这样子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回到那个21岁的问题，就是我个人是对年龄本，应该说我觉得年龄本身不是一个衡量你的成就或者你的成长的一个坎，就是我一直都不把年龄当一回事。因为不管你往上想往下想都会想觉得很糟，因为你往下想就觉得干，有人15、16岁就是大手绘师，然后
Pixiv 一堆15岁天才，
对对对，然后15岁就会写 coding， 15岁就是出道这样子。
哎、啊欸，拜托你各位，这个成年的人全部都没有成为魔法少女的资格了，
对
好好，
你已经没有办法，你已经失去拯救世界的，你只会在那个青年漫画里面，
对，你只能成为青年漫画里面那些就是
很颓丧的主角，
很颓丧的人，
对，
没错，
对，你往下想就是这样。那你如果往上想，又会觉得哦，我好老哦，就是我好已经来不及做，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就是年龄，不是年龄本身真的不定义任何事情，甚至他说那个会不想要过生日的话，我反而是很刻意的降低生日这件事情对我的焦虑。就是比如说不过我的焦虑比较是我就是朋友很少，没有人帮我过生日，不是那个。
等一下，你突然好直白，我还我觉得听了蛮不好意思。
不是那个，没有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很矛盾，就是我很开心有人记得我的生日，然后跟我讲这样子。可是我也因为我自己像 FB 的话，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很刻意记人家生日的人，然后我都会觉得 FB 跳出来那个生，我因为看到那个提示才去跟对方说生日快乐这件事，让我觉得
你觉得很虚假吗？
对对对对，所以我自己也把那个提示关闭了。但当然这样做。基本上跟你没什么交集的人就不会记得你的生日，所以你在生日的时候你通常只会收到很少数的几个好友的祝贺这样子。但我后来就渐渐的那个习惯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就是像那个基努里维一样去买一个蛋糕在旁边吃这样子。
哦，基努里维有做过这件事情哦？
他好像有被拍到他买了蛋糕在公园自己吃吧。
哦，蛮可爱的。
还有被做成小模型这样子。
然后就是对，我有看过那个。但是反正我觉得生日这种事，因为我最近才跟一个朋友聊这件事情，然后但
是庆生狂人
对，但我是说，因为像我朋友他就是说他是非常不喜欢被人家庆生的人这样子，但是我真的觉得每个人对于生日的想法差蛮多的，
对啊，
对，所以我不知道，或许你也可以就是以一个就是祝对方感谢对方的妈妈把对方生下来的方式来庆祝也不是不行啦，对。
好啦，这个题目回答蛮久，总之希望就是你从21岁开始可以享受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带来的某些能够自己决策的权利。当然它过程可能会伴随着一点痛苦或是失败，但我只能说我是觉得21岁还算是一个失败成本很低的年纪。
嗯，确实，而且我之前还蛮喜欢蛮多人在传的一句话，类似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这样子吧。
嗯，他有个图文叫时区女孩，
没错，
对
对，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就可以看一下那篇这样。
对，下一个问题也是跟职涯相关的，就是安安我是上次问职涯人，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就是上一次的棉花糖有个人说他是日文 N1 然后日文系毕业想要做什么，然后尼尔说的建议是他可以去当 VTuber， 但我真的没有想到，这真的不是我 say 的，就是我没有想到会收到这个提问的后续。他说尼尔居然要我当 VTuber， 我还真的是觉得，然后点点点点点了很多点之后说有点想当居然。我本来计划要当，可是 VTuber 作为事业前期投资真的太高了，光是例会跟建模就会花上几万块， 还有加上直播器材，还是先只能上班吧，等如果出道了再跟你们报告。然后想问尼尔最近还有做摄影相关的事情，好像自从漫谈摄影那集之后就没再听你分享过类似的主题了。好，先讲 VTuber 的部分好了，就是因为既然这是跟职涯有关，我就可以认真的回答一下。如果大家真的有想要，就是你想要成为 VTuber 的话，我非常建议去看那个懒猫有写一篇，应该是黑猫老师有整理，就打黑猫老师 VTuber 建议之类的，就会找到。就是那个懒猫有写了一篇从公司的角度出发 VTuber 的前期投资。那你去看他就是很血淋淋的，就是写说你建模要花多少钱，然后你要做哪些前置准备，跟你可能你自己能不能想出这些企划。如果完全想不出来，或者你比如说你拿不出个四五十万来投资，他会建议你不要做，因为真的非常痛苦。
哇，四五十万哦。
对，但是这个是以企业式的角度出发啦。
OK，
还有就是你完全没有任何人脉的话，
你是说人脉是指说例如说你有认识的建模师可以帮你打
对，你可以凹到勉强的建模的话、对，这样讲白一点就是这样。但我相信说，如果假设今天你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然后你朋友也很喜欢你，他很想要帮你完成这梦想，比如说我觉得你玩游戏很有趣，所以我就买了一堆直播器材。
所以你现在是在投资我吗？
对，我希望把你变成艾尔登艺人这样子。对，
好，
没有啦，就是类似像这样，因为通常很多草创不都这样子吗？对，当然之后可能钱就会出问题。好，先不讲这个。好，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有蛮多关于这个资源，然后如果你认真想要投入 VTuber 产业的话，也可以看一下。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看非常多 VTuber， 就是你可以渐渐发现，比如说企业式的优点跟缺点在哪里，跟个人式的优缺点在哪里。但我必须要说，就是这个是我真的很诚心的观察跟建议，就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所以我接触非常多的创作者，不只是 VTuber， 就是包含各种领域，我不会说是谁啦，因为那样有点工作隐私。就是我接触到非常多的创作者，然后给我的感觉是，其实他们都没有在所有的地方都是，比如说像是你想象的职业创作者，可能确实他们有些人非常有钱，但是他们也不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什么器材都升到满，有些人真的就还是就是 iPad Pro 在画图，然后跟大部分人在他们的领域确实是顶尖没错，但其他方面的技能有时候会低到你觉得很意外，就是那个专业的程度真的就跟一般人完全没有两样。或者是说像是比如说专场是做非常感人的创作者，他就非常不会想比如说 IG 限动的一些有趣的企划。对，但是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想当 VTuber， 或者你想作为一个直播主出道好了，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那么多人在网络上，那为什么大家要去看你？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像蓉蓉鼠好，蓉蓉鼠的建模其实没有很好啊，不能说没有很好，就是他没有非常华丽，他就基本的手脚头会动这样子，可是为什么他那么好笑？因为就是他讲就是日本人讲台语，然后非常台味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完全弄了一个蓝海市场。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个是他的特色。那讲一个，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例子，就是那个 Pedo 熊，就是也是台湾的一个 VTuber， 他原本就是一个熊头，而且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那个
恋童癖的那个熊，
恋童癖的那个熊，但他也用这个皮，就是用了一两年，然后最近他找人建了新的皮，这样子。
是哦，
就是有他找，应该是找人建了新的，就是我们想象中 VTuber 的很二次元动漫的皮，这样就是，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特色的话，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等到器材全满什么之类才来做。当然，我觉得钱也是一个因素。像我们现在节目可以做出一点新的企划，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正职工作的钱可以负担，就是这些器材或者基本的，我可以比如说我要买一个麦克风，我可以不用想太多，我就去买，这样这是确实钱也是一个重点。比如说，你想要一边工作一边小规模的尝试，我觉得是 OK 的。
对啊，那毕竟跟那个你还要去什么贷款之类，你才可以买这些器材，差蛮多的。
对，但那也是其中一个路线，因为我也有听过，就是真的有人贷款500万去创业，然后因为他就是坚信这个模式会成功，他也真的成功了，但那个就是很幸存者偏差，这种例子我们都不讲。但我的意思只是说，因为我自己最大的，如果要说后悔的话，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我21、22岁的时候就应该可以做，或者是那时候其实做出来的成果就不错，可是我没有把握去把它就是发扬光大这样子。
可是21、22那个时候也，比如说像现在的这种网络社群也完全不是那个时候的样子。
对，但是你其实就像 Podcast 一样，就是我们其实蛮幸运，就是我们大概3、4年前 Podcast 还没有大爆发，这以前也讲过了，我们做的很早，所以有吃到那个第一波大家在听的那个听众的流量红利，这是真的。就是 那像他刚提到摄影这件事情，也不能说是遗憾，就是我现在其实摄影比较像是我工作上的一个技能。
嗯，
而且实际上我等到出社会之后大概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拍的真的是到某个水准。这样讲好了，就是我现在没有发表任何作品，可是我拍的程度是我自己可以独立完成一支微电影等级的就是作品，就是从剪辑到配乐到调色，然后包含照片摄影也是。
嗯，
你现在看到的那种杂，比如说杂志上的产品照或什么，只要如果自然，对对对，如果自然光不错的话，其实我从拍到修图可能只要两个小时就可以交出东西，那这就变成我一个技能。但确实我在学生的时候是有想要休学去当摄影师的。
那你那个时候想当摄影师是比较像创作类型的那种吗？
创作类型的，而且我那时候仔细回想，其实那时候蛮惊人，就是我在摄影课，我们学校有摄影课拍的作品，老师很称赞。那我后来拿去一个类似对外的，那时候就不知道初生之犊，就是完全不是很懂各个摄影圈，就把它拿去一个类似像比赛或者类似像你知道摄影对谈，你知道有点那种对决式辩论的场合这样子去投稿这样，然后也非常受到就是肯定这样子。但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还是学生，就是我还是觉得啊，还是先把，就我其实就是我不太敢去走出那个舒适圈啦。
对啊，
对啊，所以这件事就没有发展下去。而且就是有点像说，因为那时候我们课业本业的压力很重，但后来想想，其实完全可以不用管那个本业，那个本业不是很重要。就是，
但我觉得你不能一直用一种后见之明在看这件事情。
对 对, 對，但是因为这是我的后见之明啊，所以就是如果当人家有就是想要提问的时候，我会觉得各种你想，如果你真的有想做的话，你其实可以尽早尝试。尤其像刚刚那个21岁来信，这个发问者听起来年纪应该也不大。就我觉得就是二十几岁是非常适合大量尝试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年纪。
但我觉得确实就是因为他像是刚刚提到一些器材的问题，这有点像是你可能21、22的时候，你其实很有时间的资本，或者是你年纪的资本可以去冲这件事情，但是你相对你就是比较没有钱
可
以去在器材上。
可是就像我们录 podcast 的那个雪球麦克风啊，就是其实大家我们之前今年才换新器材，所以其实一直到今年之前的节目都是用一支雪球麦克风，两个人用一支雪球麦克风录的。但我们这样也录过来，那雪球麦克风的价格是现在应该3000出头吧，还2000多忘记，二手应该2000多就有了。就是那个麦克风，在我们买的时候，对还是学生我而言是非常大的一笔开销。我老实说，就是那对我而言，就是还要三四的话，你知道现在我们的一个支架或一个麦克风可能就2-3千块，然后刷卡就刷下去了这样。但是在刚开始做的时候，那确实对我而言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但我觉得蛮庆幸，就我那时候有冲动去把它买下
来，做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录，一录就录了2年这样子。就是我觉得确实，如果你想做一些，就是突破舒适圈，或者像是比如说做那个直播也好，做那个 VTuber 也好，就是我觉得你用你现在手上有的东西去做小规模的事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就是你不用等到所有器材都升到顶，因为永远没有升到顶的那一天。包含我们现在换了器材，其实老实说我们有点走一些冤枉路。对，我们器材其实并不是配到一个最适合的等级，但那也是我买了试过才会知道，我才会知道怎么去调那个声音，跟会遇到各式各样机材的问题。那个真的是你没有试过第一次你不会知道的。比如说直播会有很多，
因为那个 mega 太多了吧。
对，真的像直播或录影的 mega 真的超级多，包含两个人的收音啊、声音输出啊，然后机器会有底噪问题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都是你要试了一步一步试才知道。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刚刚讲的，你不用每一个部分都做到最好，甚至我觉得不要以现有的 VTuber 当做样本。就如果你想做 VTuber 的话，
因为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只会再做出跟人家一样的作品。
对，而且你会做不赢那个，
你
就
做不赢那个已经很强的那个人。
对对对，我倒觉得比起说 VTuber 算是一种形态的媒介，但我觉得就是应该去思考一下自己擅长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
我自己也是觉得其实定位应该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你知道现在毕竟这么多人，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网络，然后每个人都想要红的话，我觉得就像刚刚举龙龙所的例子一样吧。
對啊，
就是你要怎么做出一个前面都没有什么人做过的东西，这件事才是真的难的。
对啊，其实我们最近就做了这件事。比如说我们最近开那个游戏的影片嘛，其实老实说今年初我有想到要定制 VP 这件事情，跟他讲的一样， VP 真的很贵。 我也很想要有一个 VP， 有也很好，但就是它确实很贵。那但是我后来想想，就是我想做的是，因为我觉得像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很崩溃，很好笑。
嗯，
我就是想要让大家看这件事情，但它不一定需要 VP。
嗯，
他就是可以靠比如说字幕啊，或者录影，或者是我们最近有在请人家帮我们绘制例会这件事情，可能就可以达到了，那
就可以达到那个效果。
对 对就可以达到我想要的效果。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去玩去把它录下来，就很好笑这样子。就是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把它录下来，然后怎么呈现其实可以再想这样。
应该说重点是先去做这件事情。
对，先去做这件事情。
先去完成这件事情。
对对对。所以就像刚刚在回答21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问这个问题的人，就是如果他先去上班，其实我觉得也没关系，就是你先存钱或什么之类也 OK。 因为像我自己就是上班上了已经到现在不知道4-5年了吧，我还是在上班，而且我现在工作日益的加重这样子。但上班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得到一些钱跟经验或是人脉什么，所以就自己衡量这样。
对啊，就是我觉得其实你有喝牛奶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一部分其实也是我想要怎么讲，就是因为我自己一直以来都有在用扑浪，然后我也算是有累积了一定的粉丝数什么的这样。然后我觉得一开始你有喝牛奶有点像你今天如果只是一个 nobody， 你突然录了一个东西，你很难期待说大家只是单纯说哦，可能在 podcast 的首页看到这个东西什么的。但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庆幸说，那个时候可能扑浪的粉丝已经有一定的数量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第一批的粉丝其实可能是从河道上面看到的这样。对，然后但是像是这些事情的前提，其实就是可能我原本就有在算是在经营自己的扑浪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事情很像你这种很前期的事情，听起来很像是那个时候我一直在上班，然后只是无聊在使用扑浪。
对，而且就像我们录音一开始是录兴趣录好玩的，也没有说真的觉得它应该要变成，甚至当初根本就没想到这东西会录3年吧。
对，就是然后我当然也不是经营我的扑浪是为了说哦我未来要录 podcast， 然后我希望 podcast 可以变红，所以才怎样怎样怎样这样子。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很像是你平常在做的事情，它可能默默的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你的助力这样吧。
嗯，好啦，那我们接下来来一点轻松的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讲话的时候，我还在偷吃那个你说
切达卤肉饼。
对，希望我吃东西跟敲盘子的声音不要被收进去。好，这个问题比较轻松，就是你上次讲 Wolfie 你也好，听到上次棉花糖回答提到兽人不能有四个耳朵的坚持，感到有些意外，觉得在创作上身体的变形或者不需要受限功能性或逻辑，只是单纯的怪异，想知道 Wolfie 对这样坚持的看法。
嗯，就是哦。我想一下，我看到这个问题有一点点意外这样子，但是我其实非常认同就是这位观众的说法，就是例如说身体的变形等等等，就是我对此的那个开放程度其实非常非常高这样子。我对任何人外或者是各种身体的变异，并且我非常喜欢看肉体恐怖的电影这样子。对，所以这种种的这种东西我其实都非常喜欢。那但是至于说刚刚说的那个兽耳为什么不能加上人耳，我觉得这比较像是
个人
信仰的，就是信仰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我知道这个在逻辑上面一点都说不通，就是例如说像是你都已经是这种二次元的这种性平民，就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比如说为什么人跟人一碰到就可以莫名其妙打炮，这一点都不合理等等。我并不是要讲求这种逻辑上面的或者是理性上的层次，而是这种兽耳跟人耳不能一起存在，比较对我来说是一种信仰的坚持。然后像是这种信仰坚持可能还包含了有另外，我可以讲一个没有什么相关的事情，就是我小时候非常非常喜欢恐龙，然后我跟我一个朋友都非常喜欢恐龙，所以后来就是你知道，当你发现恐龙其实未来变成鸟，所以其实恐龙有一段时间他们是不是只是鳞片，他们可能身上是充满了羽毛，它就是暴龙，可能是一个像是巨大的公鸡一样的状态的时候，我内心非常的崩溃。虽然我知道这个是大自然的事实，我知道这非常有科学根据，但是我无法接受我看侏罗纪公园的时候那些恐龙身上都有羽毛。
你无法接受他们跟鸡是同一个祖先？
没有错，我觉得这件事，我觉得大家意象上很美丽啦，我也很喜欢恐龙，其实并没有绝种他们变成鸟类这个想法，然后我也觉得科学上面这些都是事实，我理解，但是我并不想要看到恐龙身上有羽毛这件事情，那只是我个人性癖的坚持而已。对，所以跟这个观众说不好意思，那其实只是我自己的坚持，就是可以不用太在意这样。
OK， 下一个问题，听完你也跟我飞聊穿搭那一集，想到两个问题，不太确定之前有没有聊过，好奇你们每个月会花多少比例的收入在更新自己的衣柜上，针对衣柜的衣物如何断舍离，被断舍的衣物通常如何处理。 然后他也分享自己的故事，因为有点长，我稍微简略的讲。总之就是他有稍微以前有稍微在热衷在买衣服跟穿搭，然后是在他在香港读大学的时候，但后来现在的部分就是因为他的穿搭比较偏向中性风格，所以不被家里人所接受。就他高中时穿男版衬衫被揶揄，但又不喜欢太女性化穿搭，所以在尤其在出社会之后，可能就是也不太需要，就是该怎么讲，就是在比较就比如说研究生比较一些传统学术机构，可能这个穿搭不是很被接受这样，所以他就是后来有点放弃穿搭这样子。但他听完之后觉得有点想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在可被接受的地带就是去做一些尝试这样子。对，然后总之就是其实他想问的就是上面那两个问题这样子。
嗯，然后分享他自己的故事这样子。
对对对，那第一个问题就好奇你们每个月或每年大概花多少比例的收入跟印在自己的衣柜上。老实说我没有在记账，但
哈哈哈哈，
就是
你有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想了一下吗？
我不敢去算了，没有啦。
妈妈妈妈，这边有一个儿子。
不要再让造成我妈的担心了，这是母亲节好吗？不要再造成我妈的恐慌
了。OK OK，
她一直在觉得她儿子在她的台北都要饿死。
对，
啊，我要讲就是。我真的不能来吃蛋糕，天哪！
你就是穿一堆美丽的衣服，然后饿死这样子，
美丽华丽的死去。
对，
我之前看到日本特辑，真的是有那种，其实就是有很多超级，就是其实收入非常不高，可是他需要存钱买很贵的衣服，
名牌这样子。
我之前还有看到一个新闻，是忘记是 Vice 还是哪里，就是做有一个非洲的村落，然后他们本来收入都非常低，可是他们宁愿2-3年去买一套 Armani 这样子，然后他们每天去上班的时候都穿 Armani。就是走来走去这样、wow. 是一个他们而且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群体，就有点类似说这是他们的
这种社群的概念，
他们的品味信仰这样。那多少比例其实我没有非常认真在算，但我最近有在降低啦，因为总之就是因为最近第一个最近要买器材，然后第二个是最近出门的天数实在太少了，就是衣服没有穿出去给人家看，就是也没有穿的必要。
所以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你会比如说醒来会想要穿换睡衣这样吗？
我没有睡衣啊，我的，因为我觉得男生的话，我大部分 T 恤、衬衫什么是也可以当睡衣穿。我觉得通常就是衣架上抓了就直接穿这样子。
哦，
对啊，就是当然外出服跟家里的衣服还是会稍微分一下，但后来就差不多都同步了。
嗯，
所以我觉得最近比例有在降低，但。我基本上不太会，我反正大家买衣服都有个上限嘛，我不会太会买超过3-4千块的东西。
嗯，
这样说好，就是而且3-4千块是比如说一件，就之前讲过外套，
嗯，
或是真的我很喜欢的衣服，这样可以到这价。其实通常买的差不多就是1000出头的东西，
嗯，
不会真的买到很贵的东西啊。
我的话，我忘记穿搭那几期有没有讲过了，但是我个人其实非常现在很少在买衣服啦，然后。而且我之前还有试过，就是例如说，好像是某一季冬天的时候，我就想说，哦，我衣服真的好多，就是好多衣服都没穿过，然后就一直放在那边，真的是很浪费。然后我就想说，那干脆就是好像整季都不买衣服，说不定也没差。然后我就试着整季都不买衣服，然后好像也真的没差。对，我觉得自从我经过这件事以后，又发现好像真的不需要新的衣服欸。
对啊，
对，然后跟再来就是说，因为我本身是台北人嘛，然后我的家族大部分的人都住在台北，那他们常常会亲戚聚会什么的，然后我就有几个姑姑非常喜欢乱买衣服跟裤子，然后甚至有一个姑姑她会定期的拿她从工作同事那边一起给他的不要的裤子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衣服跟裤子的一个像转运站一样的中心点，然后他就会不断再把这些裤子再给别人这样子，所以我永远都有一些二手的裤子可以一直穿这样子。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有一集说我们还要特别去买裤子，因为我平常根本不买裤子的。
对，
所以我其实衣柜里面大部分都是很多都是一些二手的衣服，然后再来是我可能很喜欢买一些，我最好讲，我很喜欢买一些怪图案的 T 恤，但那个对我来说心情比较像是买动漫周边这样子。
对，但是你的 T 恤基本上就是一个已经超过1周7天可以穿的量这样。
我有很多，对，我有很多 T 恤，然后都是那种比如说有点痛的 T 恤，或者是好看的设计品牌图案的 T 恤，但就是还是 T 恤这样子。
对，
对，所以我。就真的很少在买，尤其是现在。然后我如果要买的话，我的 对于一件衣服的预算可能也是1000块以下，就那种500块以上1000块以下对我来说都已经哈，这真的需要买吗？想想忍一下就好了吧的状态这样子。对，
嗯，然后第二个问题，针对衣柜的衣物如何做断舍离，哦，这个我非常有经验，就我可以，
他非常会丢衣服，
对，就是我可以跟大家强烈分享这件事情要取决于你相信的价值是什么，就是第一个是你想要快速的整理你的生活毫无负担，还是你想要为环保尽一份力，想要尽可能发挥这些衣服的价值。嗯，为什么会把这两个分开讲，因为我觉得很难两全。
哦，对，没错，
第一个就是我们通常第一个想到衣服就是可以就是处理的管道就是贩售二手衣，嗯，那贩售二手衣一个是你自己上虾皮之类的卖，然后一个是拿去像我们讲之前那个 second hand store 去给店家卖，嗯，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捐掉。
对，
好，我就一个一个讲。第一个上虾皮卖的问题就是要等很久，欸，通常能够卖出去的都是名牌的衣服，
而且我觉得你自己要花精力很多。
对，而且因为虾皮上面你想，你可能想说好，那我一件外套我原本买2-3千块，那我卖100块就好，应该很快就卖掉。我告诉你，你卖的越便宜就会越容易有喜欢杀价，100块被你杀到50块。
对， 对对，然后而且可能他下定以后然后还给你退货这样子，还不去领。
对， 对，所以就非常麻烦。然后第二个管道就是像 second hand store 这种店家，嗯，那这种店家就是你拿去，你要做出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拿到的估价可能会比你拿去的车钱还要少。
嗯，
对，
嗯，
但你必须，我觉得你如果要去这种店，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你至少把这个衣服的残余价值继续发挥，
至少你没有直接丢掉，而且它可能比较环保一点点。
对，这样子，就是你要想这件事，你为的是环保，不是钱，这样你才会心里面比较好受。它的估价通常是会非常低，而且甚至你的衣服品相不佳或牌子不够好
会被退掉。
对，会被退，你还要再拿回家。嗯，好，第三个就是回收或是捐掉。那其实老实跟大家讲，就是衣服现在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东西，你会发现旧衣回收箱越来越少。你如果去查一些文章会讲到这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衣物的需求，因为现在全球越来越热，其实就连以前那种什么送到非洲什么那个都已经供过于求了，而且他们也不是所有衣服都收的，这是认真。
对，我之前有为了要去捐这件事情，然后也是去爬了很多文章。我记得还有提到一点是说，例如说一些那种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像中国或是印度这样子，然后他们原本其实是会收二手衣的国家，结果现在这些国家变成会去出清二手衣的国家，就完全反过来了，你知道吗？
对，衣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供过于求的产业，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买时尚衣服可以这么便宜的原因。它就是供过于求造成的结果。那既然市场现在是这样，然后第二个是说处理旧衣的人力本身太高了。嗯，就是通常回收就是它不像塑胶那种什么东西，好，虽然那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就不要扯远。就是总之就是当光是要去把比如说你旧衣回收箱一大桶，你要去找人把里面的东西分出来，就超过回收捐给人家的那个成本。
对，
就是那整个，
对对对，
然后衣物又是很重的东西，所以是整个成本太高，所以到最后无法回收衣服最后的路径其实就还是烧掉或者是埋掉就处理掉的。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捐的话，我非常建议是说一些真的比较好的衣物，就是比如说耐穿的牛仔裤或者是厚外套羽绒外套这种。我有做过这件事，就是打电话去那种社福机构，比如芒草星或是一些展望会之类，就是我不太知道，就是地方社福机构也可以，或是里长那种也可以，就是你去问说有没有，现在有没有人需要，你先问有没有人需要。我的经验是我那时候刚好冬天的时候，就是那个机构有办过旧衣捐赠活动，所以我打电话去问说那现在有没有就是街友或者是住民需要，然后他说哦，刚好有人有缺冬天的外套，如果是厚外套有男生尺寸可以。嗯嗯嗯，然后就先确定之后我才特别把一件旧的羽绒外套拿过去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虽然比较搞刚，可是他会确实的送给完全需要的人。但我比如说像是女装的裙子啊，或者是就是很薄的针织衫什么之类，那个东西就是很难有人要。
对，而且通常你这样子都已经是自己洗过很多次，那种东西就变超薄的状态。
第一个就是它对于需要的人来说它太不实穿了。嗯嗯嗯，就是比如说假设我们可以想象到需要衣服的人，比如说像是街友或者其他，比如说你讲就刚刚讲非洲或第三世界的人民好了，嗯，他们不会需要一个就是很 fancy 的裙子或很薄但材质还好的衣服，他们需要就是耐穿然后可以真的一直穿又耐脏的衣服这样子。对啊，所以好，那最后讲就是如果以上你都觉得很麻烦，我建议就是拿个大垃圾袋直接把它一次丢掉吧。甚至现在连 哦，对，以前你还可以拿衣服去回收车，但现在我的经验就是他会叫你直接塞垃圾袋直接丢掉，
对 对，
就是没有人衣服本身的处理就要很，
我觉得是真的，
对，但就是说这也是一个必然，就因为衣服就是个可燃物，它其实烧起来，如果你是用焚化炉之类的话，本身其实会比其他塑胶垃圾要好多啦，它如果尤其就是棉的话，其实是一个可以烧的东西，
嗯，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断舍离的话，就是下定决心拿个大垃圾袋把它们包一包拿去丢这样。
嗯，对啊，我觉得或者是当你在做这些事情并且你感觉到罪恶深重然后觉得很不快乐的时候，你下次买衣服的时候你就会多想一下。
没错，
是不是？
好，然后另外就是像是现在有些店家，我知道 H&M 跟 Uniqlo 好像有在做，就是你如果买他们家衣服你可以拿去他们店里面有个回收箱，嗯，当然如果你买了很多你就要有点耻力，就是你要拿一大包衣服去倒进
他
们回收箱，但后来我买 UQ 另外原因也是因为就是它有这个功能，
嗯，
所以至少我可以不用把它丢掉，我可以拿去回收，
嗯，
那 UQ 自己它就是先不管它是做形象还是怎样啦，反正总之它定期是有在捐赠，就是所谓的比如说难民或者什么，比如说好，
嗯，
比如像它不是有时候会出一些回收材质的羽绒外套，那个就是他们回收的东西，跟比如说像乌克兰这种，好，我们不要讲乌克兰，好，因为 UQ 在这一次的形象不是很好。
嗯，
就是世界各地有一些，比如说因为战争或者移居之类的难民，就是他会给他们那种类似像难民的服装包，就是机能非常好、耐穿的普通衣服，那他们会用回收材料去做之类的。
哦，
他们，我先不确定说他们是做形象，至少你有一个回收的管道。如果你是买他们家的衣服，
哦。我之前是有原本有要去捐一个那个叫做旧鞋救命，旧鞋就是很老旧的鞋子的那个，就是但是他们这一个单位是很偶尔才会开放，所以你可以去追踪好像他们脸书还是什么的，然后他们一样也是会把一些鞋子跟衣物就是寄到非洲，但他们的时间都非常非常限时，就是可能比如说大概3到5天内你就一定要在那几天内就是送到他们领口的一个仓库这样吧，你要自己付运费自己寄过去的那一种这样子，对，但是他也是希望说你东西都要整理好，然后或者是像冬天的衣物可能就不大适合什么的，然后总之他的网站上面有一些蛮清楚的规定，就是可以参考一下这样，然后如果刚好你有遇到他们在开放的时间内是可以继续看看这样子，对，
然后就是刚刚讲，就是如果你想追求是把这个东西的残余价值发挥到最大，就必须预期说你可能
你得花一些钱跟精力啦，
对，
其
实，对，所以就大家自己取，没有哪一个做法是最好的啦，像我自己就是属于像刚刚讲 UQ 我拿去回收，但如果真的旧到处理很麻烦，我可能还是会丢掉这样子，对啊，就是，所以我后来其实也尽可能不要买真的太贵的衣服，因为我觉得衣服的价值本身是一个，我觉得衣服的价值这件事是资本市场最成功的案例，他把一个就是成本非常便宜的东西可以卖到
非常贵、
非常暴利，远超出它的价值这样子，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尽可能就不要去买太贵的衣服了。对，
oh.
下一个问题，这个其实之前有人问过，但还是可以再回答一次，快速的回答。请问 Wolfie 跟尼尔是如何收藏电影票的呢？就是因为电影票现在都是用那个类似热感应纸吧，
嗯，
对，所以它会褪色掉、会消失，他觉得很困扰。好，先跟这位观众道歉一下，尼尔没有在收藏电影票，甚至说可以说尼尔没有在保存任何就是这种记录性的东西，
你完全没有保存任何回忆。
对啊，你也是一个不回首过去的人。
哇，这个不回头就是后面有爆炸然后不回头的男人这样子。
对对对，嘣这样子。
OK OK， 我以前在写手账的时候有在保存，就是会那种把用纸胶带贴上去那种，但是我后来真的觉得这真的是太多了，然后我就放弃了。总之，所以我现在都是用那个 Letterboxd， 就是现在应该蛮多不少台湾人在使用这个线上的电影平台啦，就是你可以去记录你是几月几号看，然后可能在哪里看，然后同时也可以写一些心得跟评分，然后你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其他使用者的就是评价什么的这样。我个人后来在开始用这个东西以后就觉得蛮方便的，然后跟我觉得那可能就是我后来渐渐对于这种纸本的纪念价值比较没有这么在意吧，因为以前
我后来也不拿海报之类，但我觉得写影评这个好方式，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自己的想法也变成是说，比起拿人家已经就是弄好的东西，不如自己创造一点，就是比如说你创造一些产出或者是一些回忆之类的，
嗯嗯嗯，
留下一些记录，这样会。我觉得会更值得留存下来了。
就是我自己还是会留一些东西，因为现在尤其现在片商都非常会做各种的周边，
没错，
从海报啊，然后他们会做那种胶卷的纪念啊，然后明信片啊、贴纸啊，就是种种的这样。那就是我自己其实也算蛮爱买的啦。然后海报的话，就是我就是好像以前有大力推荐过，我非常推荐海报夹这个东西。我是 A3 跟 A2 的海报夹都各买一个这样子。然后我自从拥有这个，我就觉得我真的被解放，因为我以前海报电影海报太多，我都只能一卷一卷的就是卷起来，因为你知道你不可能有拥有无限大的墙壁可以把他们都贴在墙壁上面、嗯、那你居然想要收藏它的话，你如果买一个那个就它其实就是一种资料夹的状态，那你就是平平的可以把它们放进去，你想要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一页一页翻你美丽的海报，他们不用再这样子屈就卷在那边放在角落很可怜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存在。对，那总之就是我觉得除非是那些票根有特别做的很好看的设计，我可能才会用一些相簿或是资料夹把它收藏起来，不然我就觉得他们只是一些就是纸。对，然后跟我朋友有一个方式我觉得也不错，就如果你还是很在意那个票根的话，你可以自己建一个相簿，然后你用拍的方式把他们都存在云端上面，
数位保存的，
没有错没有错。对，
嗯
OK
可以。 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我真的是一个很少保存回忆记忆的人。
没错没错，
我甚至还有在想说之后后来把我很多的杂志或是实体书的收藏就是卖掉，
嗯，
或者卖给想要的人啦。对，
但你不是好像一阵子都会做一下这件事情吗？
对啊，但我这次有点想要彻底的把书籍类的收藏都就是清理掉这样子，因为应该说因为我自己买收藏之后我就会很长，我真的就是放着可能两三年都没有看
到。可是我喜欢拥有他们的感觉啊。
我知道啊，我懂我懂，但是我后来第一个是因为我觉得搬家很痛苦，第二个是我之前好像有讲过，就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就是我们的产出都是数位的，尤其像我们自己、嗯、比如说我们录 podcast 我写文章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数位世界这样子，然后我会觉得实体世界的东西渐渐的开始对我变得有点累赘这样子，因为我实在应该说我光是要顾及数位世界的产出就已经很负担不来了这样子。
所以你不是那种因为大家都在数位时代然后就更觉得说类比时代很值得纪念的人吗？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反而变成反过来，就是因为在数位时代里面太忙碌太累了，所以回到现实世界来的时候我反而就是只要有就是一张床或是一个
你想要过更清爽这样子。
对，就是我好像没有心力再去接收更多资讯之类、
嗯、
就我反而就是我可能就是躺着或者给我一张床，然后给我一个就是我可能就会走出户外去看看海看看天空之类的。
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同人就是差别蛮大的，因为像我自己个人就是那种非常喜欢一直看以前的东西，并且会因为以前的东西又再次被逗乐，或者是看到以前拥有的东西会觉得啊好开心，好像回到以前那个时光的那种人、
嗯、
所以像我的那个我连在数位时代比如说我的 Google Chrome 的那个分页大概有100个以上
哦，对
开着。对，
而且我有一次还不然把那个分页关掉差点被绝交。
我跟你说你不止一次做这种事情，他每次只要一用我的电脑我就会再三警告他说你不要再把我存了100个多的分页一次关掉，虽然我前面的那些分页我完全不会再开，但是我就是要拥有他们，你不准把它关掉。
对，所以我们现在录影什么我们都用我的电脑，
对，
我们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太危险了。
好啦，那我看一下应该没有剩多少问题了。下一个问题，好喜欢你们玩游戏的影片，觉得 Wolfie 的反应好适合当实况组，不知道这系列以后会继续更新吗？挂号敲碗。
嗯，
我有看到那个 YouTube 的留言，有很多都觉得你很适合当实况组这样子。
嗯，
但这样子你以后就是你永远不可以把游戏，你永远不能游戏玩得很好欸。
很难说吧，说不定大家也很喜欢我，看我很我不知道大杀四方的样子。
不过我觉得确实，而且你玩游戏的时候人格会变得不太一样这样子。
嗯，对，而且我就是会一直在骂脏话，我那时候还很担心，想说大家会不会觉得
对此评价下降。
对啊，就算我也不觉得说我原本有什么形象有某种什么很高冷的形象等等，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就是会时常不耐烦，或是我会觉得哦我看起来好白痴之类的这样。
哇，但我觉得蛮有趣的，而且我蛮喜欢看你玩游戏，主要是因为你的吐槽跟反应很有趣
哦、oh,
而且我自己是觉得是可爱的有趣，因为像我自己、嗯、我自己其实不太能看尤其是男生的实况组，就是因为我不太喜欢人家大、嗯、真的愤怒到大吼大叫
哦、oh,
就是
玩到生气之类的，
就是很有攻击性的那种大吼大叫或者是砸键盘之类的、
嗯、
就是那种 我不知道，就是我会觉得看得很不舒服吧，可能就先天觉得这件事情太有侵略性
了。但我觉得本来这个就蛮有可能会让人觉得紧张跟焦虑吧。
对的，就是那种带着非常真的愤怒，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个啊这样子是
崩溃。
对对，是崩溃、嗯、不是愤怒这样子。
对啊，對，我很难生气，很难
让我生气。
对
我很难，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分出那个差别，就是愤怒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人真的大骂，我现在只是要表演哦，对，我等一下会讲一点。
哦，好紧张哦，好来。
就是干，就是这东西到底是靠这样之类的、哦、就是真的是很有攻击性的这样子。
嗯嗯嗯，
那这个应该要消音一下。
好好，你等一下把它逼掉。
对，就是我真的觉得这种实况我会看不下去，因为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焦虑、嗯、而且
就你可能看实况也是希望可以在一个舒适的状态看吧，这样。
对啊，所以这样又要回到 VTuber 的话题。但所以为什么后来去看、嗯、看 V 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我很难看真人欸，就是即使女生也是、
哦、
就是因为我不太很喜欢就是一直盯着。
那如果没有那个脸存在咧，
没有那个脸存在就稍微好一点，对、
哦、
但是我还是不喜欢非常攻击性的那种实况，或者所以我看你玩的时候我是觉得蛮开心的。
嗯，但那应该就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会对什么事情生气的人吧。
对啊，
就是我觉得如果要玩游戏还玩到生气，感觉蛮不划算的这样子。
对啊，虽然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玩到生气这样子，但我的生气比较像是很无声的呐喊，就这样。
哦、我还是感谢这位观众跟就是蛮多人在 YouTube 跟 Pro 上留言，就是我算蛮意外说就是真的反响会这么大。我们两个原本期待想说，我不知道应该不会破千或者什么之类的。
大概原本想说大概1000个人看就蛮不错了。
对对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好笑，但在我把那个剪出来之前，把字幕上去之前，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其他人会不会觉得好笑、
嗯、
因为可能就是自己笑点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他那个尼尔剪的时候，就是他剪到一阶段就一直拿给我看这样子，然后我是觉得他可能很希望我可以说我也觉得很好笑之类的、嗯、
对。我希望得到你的认可，因为我很担心说会不会这个笑点是我自己的笑
点。对对，他就是我感觉到你好像很希望我认可这样。
我记得我好像每剪三分之一就会给你看。
对，你就是一直狂剪给我狂传给我，就想说你可以全部剪完以后再给我看这样子。然后但总之，但我就觉得有一点问错人，因为这个重点就是因为那个在讲话实况人是我啊，可是我对于我自己有很多的 issue， 你知道，我其实很难被我说话的方式给逗乐，就我没有办法被自己所娱乐，你懂啊？所以对，所以就是
因为那个就是你讲话，
因为那就是我自己，就我怎么听就是那就是我自己，然后我会很努力的想要想象说，如果是一个旁观的人，就是看会不会觉得有趣，然后我可能会觉得可能还行吧这样子，就是但是那个总之我没有办法，就是那种很打从心里觉得哇靠超赞的这样、
嗯、
对，我自己只会觉得有点尴尬。但总而言之还是很感谢大家的。
对啊，回到这一题，就是我自己希望这个系列可以做下去，那也有现实的考量，就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比如说我们每个礼拜要周更一集，其实就是抽我们两个的时间出来、
嗯、
那如果再加游戏实况它确实会有一个新的负担，但我比如说就是我做的蛮开心，因为其实我觉得剪出来其实比我，因为我明明是当下在现场在你旁边的人，
嗯，
可是我在剪辑的时候感受到的乐趣是超过就是我们当下玩的乐趣、
哦是哦、
就是我自己在剪辑的时候，就是有些地方就是我自己会重复看，然后觉得怎么这么好笑，但我当下可能没什么感觉、
嗯、
是后来回去看的时候，
嗯，
你从一个旁观角度看觉得非常爆笑
的。哦，但是我觉得就是也要称赞你，就是我觉得你剪的真的是效果蛮好的。
谢谢谢谢。
对对 对，
不枉费我看那么多 VTuber 影片精华，
就是我觉得那个效果跟节奏抓的蛮好的、嗯、
我看了非常多烤肉面上字幕跟剪辑
的方式这样子、嗯、对，就是虽然我刚刚说我没有真的很被自己逗乐，但是我会从这个剪辑的效果当中觉得说哦很有趣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有上传全片啦，如果有人有兴趣还是可以去看、
它是两个小时的旅程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就是所以我们最近才有在做那个例会，因为想说如果全片的话、
嗯、
右下角不放个我们的形象或者人的话，感觉会有点不太知道是谁在玩这样。
对，而且我们一直在用同一张图用太久了，我们到处都是那个16大大帮我们画那个图这样子。
对，该更新一下，最近会筹备，就是希望之后下一次或下下次的那个游戏就可以用上这
样
子。 OK 对啊，而且我到剪辑之后才发现我骗你那么多次。
对啊，我也是，我其实在玩的时候没有特别 注意到这件事情啊。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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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后来剪的时候想说，糟糕，这剪进去虽然很好笑，但感觉不是个很糟糕的人，就是疯狂的骗你。
我觉得蛮好笑，就是我有些朋友都默默有看那个片，然后他们就是他们也没有跟我说他们看之类，然后我们有时候平常在聊天之类，他就突然跟我说“狗万岁”这样子，我说我要笑死。
好，那希望大家可以去看这个片，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因为我们昨天 IG 连接贴纸好像被拔掉了。总之，你从我们 IG 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自荐那边有个网址，就是我们的传送门，你点进去里面就有 YouTube 的那个小 icon， 然后就可以进我们 YouTube， 或者一样 YouTube 搜尼尔喝牛奶就有了。然后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就是一样可以给我们 Apple Podcast 跟那个 Spotify 都一个五星的评价，然后也可以就是看看我们的 IG， 看看我们的 YouTube， 看看我们的推特这样子。
好多，
我们现在有非常多东西，对，
没错。
啊，最近也有在筹备 Discord 群。那虽然没有人问，但可以回答一下，因为最近我们不是有在玩游戏，那也有人问说，欸，之后有没有机会一起玩，比如说像那个 Google 那个画图游戏啊，还有像最近我在玩那个魔物猎人 Rise，很迟的才开始玩，那游戏好像已经出两三年了。
对啊，我想说好像蛮久了。
没有，因为他之后要发 DLC， 所以他最近特价。那也有人问说，欸，有没有机会跟我们一起玩，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就是我们之后会开 Discord 群组，就这个也是讲很久，但因为最近之前就是因为在弄游戏，所以这件事耽搁。那这件事最近就会开始运作，那也许有机会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开大家一起玩游戏的时间，不一定是为了直播或录影，也有可能就单纯就是想
单纯好玩这样子，
对啊。因为就像我们之前办花花活动，然后现在疫情，我发现我们每次办完花花活动，疫情就会爆炸，欸，
啊，真的耶。
对啊，去年办了一次，然后疫情就爆了，然后今年办了一次，疫情又爆了，
疫情爆。
对，所以我觉得短期内很难办实体的活动，但线上玩游戏或一起画图，说明是可以的，所以大家可以再等我们一下，也许会做这件事情。
好，
好啦，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今天一集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人生相谈棉花糖的，自我暴露非常多，希望大家不要再去看我演出的影片了，拜托。
是吗？我跟你说，你这样讲完蛋了，大家一定直接那个，等下，
直接 leave， 直
接一万一两万那个播放数。
哦，顺便
一
说，影片中我穿的衣服都已经卖掉了。
这是什么啊？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梗的回收吗？你
就是延续一下刚刚的那个话题，
衣服跟那个直播的事情全部都合在一起，这样
没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谢谢
大
家。大
家如果想看尼尔长什么样子，可以去搜寻一下。
不要讲这个。啊，好，拜拜，
拜拜。